接着，请看到讲义38页，科判刮胡 B， 从圣教正成中右是成立的，是必然要成立有中右，才可以去说明在现在所流传的圣教中某些经文的内容。那如果不以中右的这个道理说明的话，某些经文呢就无法解释。好，那所引的契经总共有五部。那第一部是被传说称为是七有经，那七有经在讲义的16页也曾经出现。七有这边的有就是指生命体，哪七有呢？从一到五就是五趣，从人天以及地狱恶鬼畜生总共五趣。因为以说一切有部为正义的话，有部只主张五趣，他不主张在另外别立阿修罗。以说一切有部认为阿修罗它是收摄在鬼趣之中，所以有部只成立五趣。那当然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大智度论等等，或者是部派某些它是成立六趣的，就是将阿修罗也别立为一趣。好，因此这边是以有部所传送的契经为主，有五趣的这个生命体之外，经文另外提到有所谓的业有，因业而有，以及还有中有。好，那既然经文有提到中有，请问中有是什么呢？如果不以这个在死有后生有前这样的一个生命体作为说明的话，怎么去解释七有经中的这个中有这样的一个名相呢？好，那第二部经，在科判 B 的建达附经其实是引两部。那第一部的内容是什么呢？入母胎者要由三世具现在前，也就是说某一有情要入母胎要受生要结生的时候，要有三个条件同时成立，他才能够这个有情的生命才能够在母胎中延续。第一个条件是母生事实调试，就是母亲这个怀孕的这个母亲呢，她的身体呢是要适合受孕的状态。好，请看到39页。二者父母交爱和合，三者建达父正现在前。好，这是建达夫经所提到的，在某一有情受生结生的时候需要有这三个条件。好，那第一第二个条件都没问题，关键是在第三个条件所出现的一个名相叫做建达父。那因此论主就接着询问了，除中有生和建达父前运已坏和现在前。好，意思是说若不成立中有的话，请问经文所提到的建达父是什么呢？好，那接着经文提到说建达父在母胎中正现在前去受生，那如果不成立中有的话，这个有情在上一生所具备的五运或四运已经命中败坏了，那请问现在在母胎中要去受生的是什么生命体正现在前呢？因此如果不成立中有的话，怎么去解释这部经所说的建达父正现在前这样的内容？所以必然要成立中有才可以圆满的说明这样的经文。好， 西长马竹经其实也是有提到建达父，若此弃经彼亦不送，父云何事长马竹经？那意思是说，好，如果上面所提的经文，这个主张无中有的学派他也不承认的话，那么现在所提的长马竹经要怎么去说明呢？长马竹经提到，佛问说，汝今知否？此见达父正现在前者，为婆罗门，为刹帝利，为是吠舍，为苏达罗，为东方来，为南西北，就是为南西北方来。好，接着世经论主追问了，前运已坏，不可言来，此所言来，故为中有。这个故为的故字，意思是说必定的意思，必定一定的意思。好，那长马竹是某一个种姓，然后在注脚的192普光的俱舍论记有稍微解释。好，那这个种姓的族人呢，好，那佛就询问了说，诶，这个在建达父正现在前的时候，你怎么去说明它是四种种姓的哪一种？那第四种一般比较常翻的译文是翻成首陀罗。好，那么因此既然提到说建达父正现在前，而且呢不管是提到它是四种种姓的某一类，或者是说它是从东南西北某个方位而来，那代表说什么？代表说这个有情，它既然上一生的这个运体已经坏灭了，所以不可能是借由上一生的运体而来。那既然有运体而来正现在前，因此呢必然是有个中有的这样的五蕴体要去成立，才可以说明这个长马竹经的内容。好，接着第四部经是五不还经，这就是五不还，就是指有五种阿那含的圣者。好，论文先说明道理，若父不送如是弃经，五不还经当云何事？如弃经说有五不还，一者中波，二者声波，三无形波，四有形波，五者上流。好，那关于五不还的内容，在俱舍论的分别先圣品从卷24会有更详尽的说明。所谓的中波跟声波，波就是指波涅盘，那中声无形有形上流，就是指这五种阿那含五种不还果的圣者，他在将要波涅盘的一种情况或一种状态。那第一种是中波，那第二种声波就是指像这位阿那含他投身到某一天或者是某一届的时候，在投身的身有的这个初刹那，他就波涅盘了，他就证得阿罗汉果而无余涅盘。那无形有形呢，是在说明他在证得阿罗汉果波涅盘的时候，他有没有功用行等等。好，那上流是指说他在到达阿罗汉果进入无余涅盘的阶段，他有不断的在投身往上一层天，不断的在投身这样的一种情况。好，那比较详尽的内容，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先参考俱舍论卷24分别贤圣品有比较完整详尽的说明。那这现在就先不重复说了。好，那关键点在于什么？关键点在于引这部契经的五不还的第一个中波。中波，波是指波涅盘，那中到底怎么样去诠释？ 好，那么怎么去说明契经中的中波主张无中有的呢？下面就先提出来，有余师子，有天明中，住彼波涅盘，是故名中波。好，那对于五部梵经的中波主张没有中有的这些学派，他认为之所以命名为中波，是说这样的不凡果他投生到某一个天，这个天称为中天。那因此呢，住在中天的这一层而波涅盘的不凡果圣者，就称为是中波涅盘。好，那世亲论主怎么难次呢？是则应许有生等天，既不许然，故子非善。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意思是说，如果将中波认为是说这个中是指中天，是指某一层天称为中天，那么同样的道理，既然是在同一部经，那因此解释后面四种波涅盘的圣者生也应该是有某一天称为生，所以是在生天中波涅盘，是在无形天中波涅盘，乃至第五阿那含的圣者是在上流天波涅盘。但是事实上有这些天的名字吗？没有。所以说既然没有，既然主张无中有加，你也不会去以这种逻辑解释声波，乃至于解释上流波涅盘的圣者。既然你也不允许，所以代表解释中波不应该以有天明中住彼波涅盘故名中波，不应该以这样的一种诠释方法来解释五部梵经中的中波涅盘。所以就代表中波呢，是指这个某一类的不凡果圣者，他将要波涅盘的时候是在处于中有的状态，处于中有的状态而波涅盘了。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就被称为是中波涅盘的不凡果圣者。那当然他波涅盘的当下是已经证到阿罗汉了，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是处于一种中有的状态，所以把它归为是五种不凡果之一。好，那接着请翻到四十页。那第五种，第五部经是七善事趣经，七善事趣经。右经说有七善事趣，位于前五中波分三，由处即始，近中远故。那前五就是指上一部经五种不凡，把五种不凡的第一种中波，又借由处跟实有三种情况，有近中远这三种情况细分成三。那中波分成三，再加上声波、无形波、有形波还有上流波，也就成为是七善事趣。好，那中波的三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那借由譬喻比较好说明。所以中波的第一种情况就好像有一种小火星刚蹦出来的时候才发生，那它就马上，这个火星就马上熄灭了。所以在时间还有在这个火星从地面蹦起都是属于比较近的，比较时间是比较短的，地方是比较近的。那这个就是像中波涅盘的第一种。所以说譬如杂火小星蹦时才起近即灭，那出善事一耳，就是中波的第一个，它时间很短，马上就进入了波涅盘的状 状态。好，那中波涅槃的第二种呢，它的处跟实都是处于处中的。那譬如铁火小心蹦时，起至中乃灭。就举一个比较中间值啦，就从地面上，那刚好蹦到中间最高点的地方，那这样的火星呢就灭掉了。那这种情况就如同中波的第二类的人。好，那第三类是指譬如铁火大心蹦时，远未堕而灭。那三善事一耳。好，那中波涅槃的第三类是指这个大火星它那个建设的时候呢，时间处于最久，但是呢将要落地还没落地，它就这个火星就熄灭了。这个落地是指什么呢？落地就是指落地的情况的譬喻，就是指说它已经投胎到某一界了，这个把它称为落地。那因此呢，中波涅槃是处于要落地但是还没落地，也就是还处于中有的状态，还没有完全结身，处于中有的状态。所以呢可以分成这三种，从处跟从时间，它这个久远，它这个近或远的情况，把中波涅槃又分成这三类。好，把中波涅槃分成这样的三类。那因此呢，以这样的道理来破斥这个无中有家主张中天的这样的说明呢。好，接着论主说道：非彼所指别有中天，由此十处三品差别，故彼所指定非应理。这边的彼就是指非中有家所主张的用中天来解释这个五不还经或七善事去经所讲的中波涅槃。那在中天，以中天来解释中波涅槃，没办法再细分成三品差别，所以就代表以中天来诠释中波涅槃是不对的，是不对的，无法去呼应契经所说的内容。好，那接着就浅义值，浅义值的第一小项先说明有其他家的主张。好，那有余复说，或受量中间，或尽天中间，断于烦恼，成阿罗汉，是名中波。好，有另外的不以中有来诠释中波，而用其他的角度来诠释中波的这样的学派呢，他提出了两点。所谓的中，第一点可能是指受量它的寿命处中啊，还没有完全享尽。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原本应该投生到某一天，它的岁数可能要有100岁好了。那这个中波涅槃的这个圣者呢，他只有50岁就无余涅槃了，所以是处中的，是在受量中间。那第二种解释是什么呢？是说尽天中间，这边的天根据普光大师的解释是指根本天，大家可以参考注脚199引文的第四行。引文的第三行呢，一开始先解释受量中间，第二行，第四行，第四行二尽天中间，未生色界尽根本天中间，稍居边缘，身已便来去于天众，及于中路未至本天，即断惑而成阿罗汉，无余涅槃，这个就称为中波。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可能还举个例子，还没有到那个 都市的中心还在郊外的时候呢，这个原本的这一位不凡果圣者他就中波涅槃了，还没有到市中心呢，还在中间处于这个路途中，他就波涅槃了。那就好像投身到色界某一天的这个阿罗汉，更正，这个阿那含的圣者还没有到根本天的时候，他在路途中就波涅槃了。好，那因此呢，有某种学派是以受量中间或者是近根本天的中间来解释经文的中波涅槃。好，那至于怎么分三品呢，在讲义的四十页论文最后一行提到说，这一家的主张是由自戒位或想位或者是寻位而波涅槃，那故有三品。那戒位、想位、寻位是指什么呢？这边的戒是指烦恼种，那可以参考注脚200，在注脚200引文的第二行开始，戒位惑种，戒位惑种，有时候我们称，比如说地水火风空是我们称为六大戒，那也可以称为什么六种，对不对？也可以有时候翻译也会翻成六种。好，所以这边的戒呢，它有一种代表，就是烦恼的还没有现行的这个烦恼啊。那这边用惑种，有点像是经部或者是大乘唯识所主张的种子位，还在种子位的阶段。好，那到想位是什么呢？想位这边的想是指染污想，那也就是烦恼现行刚现行的时候，好，烦恼刚起现行的。那自寻位是指什么呢？是已经现行之后呢，去攀援寻求外境，这个称为寻，称为现。好，比较明确的解释在以下的普光的俱舍论记呢，就有详尽的说明。好，所以刚在烦恼未起现行这个惑种的像就波涅槃呢，这是第一品，是比较立根的。那初起现行在想位这个阶段，马上就断惑而成阿罗汉，无余涅槃，这个是中品。那么这个波涅，中波涅槃的最钝根的呢，就是要等到烦恼去攀援外境，才去断除烦恼而解惑正真，进无余涅槃。那这是第三品。好，所以这一家是以这样的戒位、想位还有寻位这三种断烦恼的时间点来说明中波涅槃的三品差别。好，那这是第一种解释。好，那第二种解释请看到讲义41页论文提到，获取色界众同分矣即波涅槃，是名第一。从事次后受天乐矣，方波涅槃，是名第二。复从此后入天法位，乃波涅槃，是名第三。好，那这以上呢，又是从另外一种标准说明中波涅槃的三类。那第一种就是刚受身到成为色界某一天的有情之后，就马上波涅槃了，这个是中波的第一品。那第二品呢，是他成为色界有情之后呢，还稍微享受一下这个禅悦为识的感觉，才波涅槃，这个是第二品。那第三种呢，是指他不止在投身享受天乐，还怎么样去参加这些圣者的说法的法会，才波涅槃，这个是第三品。好，所以这一种诠释 他是认为中波涅槃的圣者呢，他已经有投身到色界，成为色界的天人了。好，那这样的一种诠释怎么跟深波涅槃的圣者做区别呢？那接着就提到说，入法会已，复经多时，方波涅槃，是名深波。或减多寿，方波涅槃，非创生时，故名深波。好，那这一家的说法，所谓的深波，从有部的正义，或者是从世亲的正义呢，都是说三果阿那含圣者投身结身到色界的这一个受身的刹那，就马上立刻无余涅槃了，这个是深波。好，但是现在所看到的异说是指什么？它是不只是投身的初刹那，而且呢还活着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进入无余涅槃。所以这一家特别强调说是非创生时，这边的创是有刚开始初始的意思，所以就是并不是刚投生的时候就马上波涅槃，而是还经过很长的时间，所以才叫生。那这是异说了，这不是正义哦。因此呢，基于这种非正义的主张，世亲呢就评破了。所以请看到下一颗难非执，就是去执难这个错误的主张。那第一点，如是所说与火星欲皆不相应，所以者何？以彼处行无差别故。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些异说，它不管是用受量中间，或者是用净根本天中间，或者是从断烦恼的时间点不同，或者是乃至在讲义四十一页，从受身到色界天众之后时间上的差别，这样的一种诠释，跟经文所举的火星喻，都不契合。那火星喻就是指讲义四十页科判小一的刮胡 A 七善士去经所提的这个火星喻。好，为什么论主会说这些异说的诠释跟契经的火星喻不契合呢？以彼处行无差别故。因为火星喻很明显的标明这个中波涅槃三品的阿那含圣者，他在波涅槃的处以及他的时间点都有很明确的不同。但是这些异执，这些不同主张不同学派的这些诠释，却跟火星喻不相应。好，那接着第二点，又无色界，亦因说有中波涅槃，有彼亦有受量中间波涅槃故。然不说彼有中波者，故问陀那，且他中说总集众圣贤是净律各十，三无色各七，为六为非详。最后总结，故彼所执皆是虚妄。好，第二点是指说，如果按照义执所说的受量中间或净根本天，那因为净根本天这比较有空间上的说明，从无色界来讲没有办法以这一点作为反驳，所以世亲论主呢就是从第一小点义执中的第一小点主张由受量中间来说明中波涅槃这样的一个观点， 作为频魄的切入。那因为呢，在无色界的有情，好，比如说，如果以有部的正义呢，可能是上流的，就是刚才五不还过中的上流不还过，他有可能呢还没有完全享尽该天本应有的寿命量，就波涅槃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应该在无色界不还果进入波涅槃而成立有中波的这个名相。可是呢，现在所流传的契经并没有，在无色界中并没有中波涅槃的圣者，所以论主才会讲说，然不说彼有中波者。这边的彼就是指在无色界的范畴中并没有成立中波涅槃的圣者这种经证啊。那因此呢，也就代表这个外执用受量中间来主张诠释中波涅槃这个方式是不正确的。论主所举的这个偈颂呢，比较详尽的内容在讲义的42页，有列出这个光寂、法宝还有圆辉三家祖师大德的说明。那因为内容上很多，而且呢他的名相很繁琐，那在此呢我就不细谈。可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稍微对照一下三家祖师对于寄送的说明，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对于寄送的第二句是禁律各十，在色界的四种禁律怎么算出有十种圣者，在这一点上三家的说法都不太相同，都有不同的不同点，都有不同点。我举个例子来讲，请大家看到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述引文的第二行，引文的第二行提到说，是禁律各十怎么算呢？在贤位中有二，圣位就是圣者有八，那因此加起来就是十种。那贤位有二呢，二怎么算？二是指有七方便第一类，那未起七方便是第二类。那所谓的七方便就是指三贤加四善根，总共就是七。那以这三贤四善根能够去入正性离身，称为七方便。好，那在法宝对于四禁律个别有十种圣者，是这种两种贤八类圣这样的说法。可是在光寂呢就不是这样算，大家往这个页面往上看，在光寂的内文有标序号刮胡一到刮胡十，对不对？那在圣者的段落呢，是从刮胡五开始，刮胡五开始。那为什么这样看呢？很明显的，刮胡四的第二行提到的是这一类的人是种植解脱分散，在刮胡五开始才提到说是正德不还过。所以在普光大师的分法呢，凡夫位是从刮胡一到刮胡四，总共有四类，圣者位是从刮胡五到刮胡十，那总共有六种。所以是圣者有六，那凡夫位有四。那这个分法就跟刚才先看的法宝大师的分法是不一样的。圆慧大师的分法又跟前面两家祖师又不尽相同，又不尽相同。好，所以这也许啦，也许是在现存的部派的论书 甚至如现在我们看到的《俱舍论》本身，也都没有很明确的对这一段偈颂是禁律各十，到底这个十怎么算出来的，并没有很明确的一种解说了。所以古德就依着可能自己所师承的，或者是自己所理解的而做说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那关键点是在于说，对于无色界中它只有七，那七呢就是将原本色界天每一天各有十种，扣掉三种中波，扣掉中波有三，所以呢七扣三，更正，十扣三，所以前三无色的范畴就有七类，就只有七。那为什么扣掉中波呢？主要就是因为在无色界是没有中有的，所以既然没有中有，也就无法成立有中波涅槃这种情况了。好，那偈颂中的为六是飞翔，飞翔就是指飞翔飞飞翔天呐、啊。飞翔飞飞翔天呢，又将前三无色的七种扣掉上流，扣掉上流。那因为在三界的范畴中，飞翔飞飞翔天是三界之顶呐、啊，没办法再往上投胎了，所以当然就没有上流这样的一种情况。好，那总而言之呢，论主就举出了，既然部派所供许的这段偈颂无色界，它都有扣掉中波，那因此也就代表正因为无色界没有中有，所以呢要把中波给扣除掉。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43页，接着论主就结叹，这边结叹是指事情做一种可能有点无奈的一种结语了。若复不诵如是等经，无上法王久已灭度，诸大法将亦波涅盘，圣教支离已成多部，其余文义亦指交持，取舍任情，于今转圣，哀哉！汝等固守愚迷，唯理俱教，可伤之甚。好，意思就是说，假设我先前所举的这些契经的内容，你都不承认，那么世亲就觉得这种情况呢，实在很值得哀叹。那因为呢，世尊已经灭度了，那世尊座下的种种法将呢，舍利佛尊者等等，也都波涅盘了，阿难尊乃至阿难尊者都波涅盘了。对于所流传的圣教，因为各种学派不同的主张，已经有点支离破碎。那每个学派依照自己的主张，对于圣教不同的理解，所以说其余文义一直交持，就是有纷争不断。那取舍任情，就随自己的主张有取有舍，那这种情况呢是不断的越来越严重了。那最后论主就有点算是对于主张无中有加的这些学派有点折斥了，就是说他是固守愚迷，违背正理，而且呢对于我所举出的圣教呢也故意不承认，实在是很悲哀啦。好，那反而言之，诸有凭前理教为量，终有余彼，实有集成。那意思是说，如果对于先前世亲论主所提出的正理以及所举的圣教，认为这个是合乎正量的，是合乎道理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对于成立终有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是集成。 那这边的实有，不要认为是那种有部的自性法性实有，这边的实有是意思是说成立总有的意思的，必须一定要成立总有，从正理，从说明圣教才是圆满合乎，没有问题。好，那论主已经这样的一种结叹了，那无总有家还不放过，他继续还举其他的契经想要来反驳。好，所以接着在第一段问答中呢，就举出这个难，这边的难都是指无总有家提出的质疑直难。若尔，云何契经中说造极恶业度死摩罗现身颠罪无间地狱？好，那关键点呢是说有一种魔，他造了非常重的恶业。那在契经中佛呢就讲说，你这个魔，这个造极重恶业的魔，他现身马上就会堕入罪堕无间地狱了。那也就代表什么呢？不需要经过中有啊，他马上这个是原本还活着好好这个现身呢，就直接往下坠入无间地狱了，就代表没有中有啊，不需要经过一个中阴身啊。好，那世亲论主怎么会通呢？此经亦说彼未舍命，地狱猛焰已烧其身，因此命中受彼中有，诚知人堕无间地狱，有彼恶业势力增强，不待命中苦相已至，先受现受，后受身受。好，世亲认为经文所说的现身是指这一位造恶业的魔呢，他在还活着的时候因为恶业太重了，就赶得地狱猛火来燃烧他还活着的这个色身，那么等到这个色身败坏命中的时候呢，赶得终有就堕无间地狱了。好，所以先受现受，也就是说他还活着的时候先受到地狱猛焰的烧燃，那么之后呢才堕入无间地狱，得到这个无间的苦果。好，那第二段经这个无中有家又引经直译，何故经说一类有情于五无间业作即增长矣，无间必定生那若家。好，那关键是在无间，那无间的意思就是没有间断嘛，所以意思也就是说经文佛曾经这样讲，有某一类的有情他造下五种无间业之后，那么必定没有间断的就马上堕落到地狱去了，堕落到阿鼻地狱等等的。既然提到无间，就代表不需要有一个中间的这个中有这样的一个媒介阶段咯。好，那世亲就会通，此经一则彼往意去即显彼业定顺身受，意思是说这部经之所以会提到无间，代表说这一位造下无间业的这一位有情，他不会投身到除了地狱之外的其他，比如说畜生或人去等等，他一定是堕落到地狱去，没有不可能会投身到其他地方，所以经文用无间必定生那诺迦。再来呢，这个无间必定生呢，也就代表他一定是下一辈子就会受到这个无间业的苦果，也就是堕入那诺迦，所以说是顺身受。往后在业品会提到有顺现、顺身、顺次后，还有不定受，大概有这样的四种分类。那顺身受的意思就是，是这一世造业，下一世一定会去受到这个果报。好，所以无间必定生呢，是有这两个含义。第一个是则彼往意去，第二个是显业是顺身受。好，那世亲呢反过来争难说，如果你要 认为说无间必定呢，就是代表这一位有情，他这一世到下一次中间没有媒介，马上投升到地狱。你一定要这样的去质问，哦，这么死的这样的一种诠释说明的话，那么经文提到说与五无间业作及增长，那也就代表说你应该要这无间业的五种都去造作了才会升到地狱，而不是只造作一种就会升到无间地狱，或者呢也不是造作五无间业外的其他恶业会堕到地狱。所以论文就说因要具五方生地狱，非随缺一或余业因。这一段意思就是因为经文提到的是造了五无间业作及增长会堕到地狱嘛，经文既然提到五，所以如果你很死的去解释这段经文，就代表说无间业的五种都要具备，你不能只造四种，不能只造三二一，你只造一二三四的话，那应该不会堕地狱才对啊。或者是说你造了除了五无间业之外的其他重恶业，那也应该不会堕地狱。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事实上五无间业的造了其中一种都会堕地狱，或者是其他的重恶业也有可能会堕地狱。所以不应该只执经文表面所呈现的这种词句，应该更圆满的圆融的去说明。好，那经文又言无间生那诺迦应作极生不待生患，所以经文所说的无间生，它的意思应该是如果按照你外人这样的直文解义的话，应该要说它不待原本的色身败坏就要马上投生，这样才叫无间。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事实上并不如此，所以呢不能直文，不能这么死的直文解义。好，那接着论主又讲又谁不许生中有是生，那若加名一通中有，时有无间中有起时亦得名生，是生方便故。那经文言无间生那若加不言尔时即是生有。好，那这段论主的意思是说如果程序有中有的话，中有现前无间生那若加，这样也是一种生，一种存在，然后一种生命的现起存在。所以把那若加无间生那若加，把这个面的经文的那若加解释成是往生到地狱的中有现起，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也是可以说得通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中有本来就是投生的一种过程，这边是用生方便，方便就是一种方式，一种方式，所以生的方便也名为生，那这也是有合乎道理的，有合乎道理的。那这 就好像什么呢？我们以前称道，我们以前曾经有一种所谓的因中说果，比如说把异性称为是借构，那事实上异性本身不是借构，而是会升起借构的一种条件，升起借构的条件，那方便因中说果称为借构。同样的，中有是投身到某一去的一个方便，一个条件，所以也可以权巧的权宜的把它称为是生。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四十四页第三段答辩。无中有家在隐难，若尔今宋复云何通，如今宋言再生汝今过盛未自衰，将尽阎魔王欲往前路无知量，求助中间无所止。 好，那关键呢是在求助中间无所持。所以无中有家引了这一段经诵，接着就讲若有中有，如何世尊言彼中间无所持。也就是说，从这一生投身到下一去的时候，中间是没有停止的，是没有间断，没有间隔，是从实有马上变下一生的中有。那如果有中有的话，世尊不应该讲说这个投身的这位友情中间是无所止的，应该是还有一个过程啊。所以既然经言中间无所止，也就代表没有一个中有作为一个过程。好，那世亲怎么会通呢？世亲说，此颂一弦，彼于人中数鬼磨灭，无暂停力。好，这是第一种诠释。那或者呢，可以怎么去说明？或彼中有，未至所生，亦无暂停，行无碍故。好，所以对于求助中间无所止，它是一种形容，一种描述，一种速归磨灭无暂停的，表示很快的，无常法有为法，很快很快的。那或者是代表说感得中有的这位友情，他为了要投身到下一去，这样是没有间隔，没有间断的。为什么呢？因为中有他要投身的时候，即使是佛也没办法去阻止。这在后面的论文会提到，中有因为它也是一种业感，那它是一种业感的，从业因要感得下一次的业果，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必然的，所以呢连佛都没办法去遮止啊，都没办法去遮止。好，那接着论主会通之后，无中有家再次去争执争难。您知经义如此非愚，意思是说你怎么知道这段经文的解释是依世亲你所讲的，而不是依我所讲的呢？也就是说求助中间无所止，为什么不能解释成是没有中有？为什么一定要解释像你世亲所讲的速归磨灭，或者说是中有的无暂停止呢？你怎么知道是这样而不是其他的？好，那世亲怎么 反驳呢？世亲说，汝复焉知如愚非此，意思是说你怎么知道不是按照我所讲的，而是按照其他的道理。好，所以说二则既等，何乃偏真。好，意思是说既然两种道理都说得通，或者说两种道理都可以诠释这段经文，那你怎么去否定掉另外一种诠释方法呢？那因此世亲就结义了，二世于今并无危害，如何偏正中有事物，凡所凡引正言理无意趣，持有意趣为正不成。好，这意思就是说既然两种诠释对于你所引的这段经诵都合乎道理，都没有违背，那因此呢你引的这段经诵并没有办法直接去证明中有是没有的。既然你要引证的经文是要证成中有是没有的话，必然它要很明确的，不能有其他的诠释方法也可以会通。所以说凡所引证理无意趣，所引的这个证成呢，它的道理不能有两种以上不同的说明，如果可以的话它就不能作为一个正成的经证的。所以说持有意趣，就这一部经诵它可以有不同的诠释方法，不同的意旨意趣，那因此呢作为想要正成中有是无，是无法成立的，是不能作为佐证的。好，那以上就是对于分别四品 那这一份第十七份讲义的说明，不知道线上的听众有没有问题？
法师，目前线上并没有同学提出任何问题。那学生自己本身有一个问题可以请教吗？
可以，可以。
看起来就是世亲菩萨他是主张，除了虚生到无色界除外，因为到无色界是没有中生有，没有中有，其他人他是主张是有中有的。
是。
那为何目前南传的佛教的传承他确实不主张有中有？这边就因为世亲菩萨他是以这个有中有是为正义的，这个就觉得有一点不晓得该怎么去解释看待。
对，类似这个问题，当 我举过往当初在福研学习的时候呢，私底下也有跟同参好友讨论，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在后文会提到说中有呢，其实借由修德的天眼通是可以看得到的。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不管是正成有赞成有中有的学派，或者是反对有中有的学派，在这两大学派里面应该会有过往的古德有修成天眼通啊。那有修成的话，那有没有中有一看就明目了然了，照道理来讲应该是这样。那但是呢，这关键就在于什么？这种为政方知的，为政方知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样的一种状态，很难你表述在这种论点上面。你不能说我看到了，那我怎么知道你看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看到？或者是说你故意讲说我没有看到，那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有看到？所以呢，要表述在论义上的话呢，它只能从理证校正来去做阐述，来去做阐述。意思也就是说，所以从这两节课来世亲论主，第一个从道理来去说明，如果你不成立中有的话，有些道理说不通，成立中有的话可以合乎世间大家共许的。那第二个呢，是对于这个佛法中大家所共许的圣教，圣教中有出现某些经文或者某些名相，他必须要用中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做诠释。比如说我们刚才一直有出现的建达富啦，或者是中波涅盘的圣者，那类似这样的内容，如果你不用中有来去做诠释的话，请问经文所出现的这些内容怎么合乎圣教的一种说法？那基于从理从圣教这种理证教证，那因此呢，世亲是赞成的。那这样的一种说法也为大多数的不管是部派或者甚至大圣都是接受的。那这就有点像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有学习中论或大智度论等等，里面有很多去评破外教的，或者呢，甚至在大智度论也有探讨到底有没有十方佛，就是同一时有没有十方佛。那类似这种的话，也是一拍两瞪眼，说有的就是有，说没有的就是没有。可是呢，你这种比较为政方知的，没办法用这种限，就是用限量去求取，所以只能从理从圣教做这种文字上，或者是当时可能是从言语的论辩上来去指出对方不正确的地方，作为反驳。对，那至于到底事实是什么，就是当然第一点，我们从观念上能不能去接受，不管是现在所读的这个俱舍论，或者是婆沙，乃至于大智度论所提到的，能不能去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再来呢，如果真的要去证成，也只有我们自己个人努力去修得天眼通之后，然后去证明， 这就有点类似我在附带了，这有点像我们要去证成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等等，这样的道理是一样的。有去过的人对那样的人不成问题，可是对于没有看过没有去过的人，要怎么去说服自己，或者是要去说服别人，那这当然就只能从理、从圣教等等的方向来做说明的。目前我大致上的回复是这样。好，那如果对于这份讲义还有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可以在下一回的课程提出来。那由于下一周9月20日刚好适逢是中秋连假，所以停课一次，那在下一堂是9月27日在说明俱舍论第18份讲义。好，那今天课程就到这边。最后回向请合掌。